太子晏嬴满怀心事的回到玉庆宫，只见师父王岩、长史朱天宝、陈家友正在翻阅各地递进来的奏折。他满腹心思的退然坐在椅子上说：“听说我的乃兄灵甫进京来了，怎么样，来过没有啊？知会太监们一声，等他们安置下来呀、啊，就叫灵甫进来见我。”陈家友是个非常腼腆的人，听了太子的话，他回答说：“回太子爷，他们已经住在南横街东夹道的宅子里了。刚才灵甫进了请安，可是太子爷不在，不知太子爷急着见他有什么事吗？”晏嬴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哎，没急事就不能见了。他是我的家奴，虽然说如今在外头办差，但到底错不了这个理儿去。他还有托哈齐他们，只要进了北京，就该进来伺候。”王岩听了，接过话茬说：“太子爷，灵甫如今在承德已经做到了都统，还有托哈齐、齐世武、英宾，他们进京呢，那是见皇上述职的。他们虽然说是太子的家奴，但也是朝廷大员呐。您身为太子，和别的阿哥爷身份不同，就算是要见，那也得有个规矩体统。太子跟前还少了伺候的人啦，非得要叫他们进来当值，那才算尽了主仆情分了吗？”这个老王岩呐、言刚方正，既有学问又特别的正直，而且也敢说话，在朝廷中上上下下那是最有威望的了。康熙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，才特意推荐他来做了太子的师傅。从公而说，太子是君，王岩是臣，王岩应该尊重太子。但是从师道尊严、尊师论道这方面来说呢，那王岩是师傅，太子是弟子，他应该尊重王岩。所以在百官当中，晏嬴最不耐烦、最没辙、最害怕的就是这位老王岩了。此刻听了他这番话，晏嬴心里不是滋味，但是也不敢发作，只是浅浅一笑说：“哈哈，师傅，灵甫是我的乃兄，托哈齐他们还有兵部尚书耿索图，那都是我身边多年的老人了，常进来见见，那怕什么呢？”王岩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接过话茬说：“不，太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就说上一次董善他们进京，太子请他们几个到宫里来喝酒，外头就已经有威严了，说太子亲近私人，虽说御史们没有动本弹劾，就是有这些个闲话，已经对太子不利了。”晏嬴仍然笑着说：“嗨，师傅啊，听那几个小人嚼什么舌头呢？我心里有数，我呀，光明正大，堂而皇之，见见自己的奴才都不行吗？”没等老王爷说话，朱天宝接过话茬就说：“不，太子是储君，揽天下财，弘天下用，才是正理儿。他们在外边做官的奴才，把差事办好了，不过落个该当，要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毛病，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们没事儿一趟一趟的进宫走动，那不好。上回万岁爷还说，说耿索图怎么回事啊？兵部都放不下他吗？总见太子干什么呢？太子爷，这瓜田李下之嫌，不能不留意呀。”陈家友也跟着说：“对，太子爷还是不见得好。”好嘛，晏嬴没想到，他就随随便便说了这么一句，就引得几个人异口同声的反对，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摆摆手说：“ 得得得，嘿，我不过就这么随便说了一句啊，听说灵甫进京了，叫他进来见见，呵，就引得你们这么一大片话，那不叫他们进来还不成吗？得，我呀得赶紧去趟四贝勒府。朱天宝急忙说：“哎，太子爷，您瞧，这是刚才上书房送过来的急件，阿拉布坦在准格尔出兵克尔克蒙古，车臣台吉抵挡不住，西宁将军请调兵防护，还有什么粮墨军饷的事儿，一大堆军务呢，您得赶紧过目。”印荣满不情愿的又重新坐在椅子上，一件一件的翻看，但是却有点心猿意马，神不守舍，这脑子里胡思乱想的，一会儿想起了郑春华，一会儿想到康熙，一会儿又想到穆子胥、武丹，坏，又想到他叫太医院的贺孟照给自己配的药，这可不能叫眼前这几个人知道了。正在胡思乱想呢，朱天宝在旁边说：“太子爷，您今儿个好像有什么心事，看上去有些烦躁不安。”胤禛没好气的把案卷往案子上这么一甩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我倒是有心事啊，只是没人安慰也是枉然，真不知老十三在户部是怎么折腾的。哼，老四胤禛呢，也是由着他的性子胡来。这不，今儿见皇上，皇上都已经说话了。”于是他就把刚才见康熙，康熙说的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最后又叹了口气说：“嗨，本来嘛，清理这差事啊，得见好就收，万万不能再惹出人命来，今天闹得欢，就不防着日后拉清单呐。我最怕皇上变心，这不，果不其然。”王岩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太子，皇上说的变通，那未必就是变心。如今账目已经收回来了九成，这到了看节上了，太子，你得打定主意啊。你一松劲儿，不但四爷十三爷不好办差，里外不是人，这好不容易开创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。”陈家友也皱着眉头说：“是啊，皇上体恤老臣，他要抚慰人心，那不发作自己的儿子发作谁呢？太子爷，您可千万不要想到别的上头啊。”朱天宝呢，16岁中进士，18岁就选在了东宫，一心一意要辅佐胤禛成为一代令主，自己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一代名臣了。所以他平常说话是特别的坦诚耿直，毫无避讳，接过话茬就说：“太子爷，王师傅和家友说的对呀，您可不能听风就是雨，您身为国家之储君，于臣下而言您是君，于皇上而言您是臣。皇上天生睿智，圣心高远，越是这样您越要拿出气宇来。我们光明正大的，就算是皇上说的话说的对，坚决照办，要是说的不对呢，那也该直截了当的范言直谏，这么以前律后的那可不行。”胤禛听了这话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。王岩说话他不便反驳，但是陈家友、朱天宝这两个小臣也如此放肆，他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。所以听了朱天宝的话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说：“什么话，我怎么以前律后了，又怎么不光明正大了？切，还没说一声见见我的家奴呢，就引来你们一车皮的闲话，你们倒不以前律后了。朱天宝，你狂什么，我的大儿子比你还大一岁呢。”说完是一甩手扬长而去。 闹得王岩、陈家友、朱天宝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咱们按下老王岩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单说太子胤禛，他出了门，上轿直奔雍王府，要去见见胤禛。他坐在轿子里啊，这一路上想着心事儿。当然了，这些个心事儿啊，都是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儿。如今他除了和郑春华幽会这件事儿让他高兴之外，其他的没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儿。首先，这朝廷上上下下传出了谣言，说康熙想废太子这件事儿啊，他早就听说了，但是他没当回事儿。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近臣也轻信这些谣言，动不动就劝谏自己，动不动就危言耸听。康熙42年索额图谋逆，那是背着他干的。这件事儿经大理寺刑部和礼藩院审结，那由张廷玉亲自审定，早就有了定论了。这事情完了之后啊，康熙在乾清宫单独的召见了他，父子俩已经把话说开说明白了。当时父子俩还抱头痛哭一场，指天盟誓，永不相负。哼，可笑外头这帮人不明就里，不知真相，听风就是雨，哼，竟然造出了许多的谣言。不管太子对这些谣言持什么态度，在乎还是不在乎，反正这种所谓要废太子的谣言，那对太子就是不利呀。这不已经有了验证了，好几次胤禛已经蠢出来了，凡是由他出面主持什么事儿啊，就不像以前那样一呼百应了。他心里挨着个的想着自己这些个兄弟。先说老大胤氏，他是明珠的外甥，这个人轻狂浮躁。老三胤祉呢，只知道结交文人，吟风弄月是好手。老四胤禛呢，只知道埋头干事，胸无大志。老五老实的连话都说不利落。老六除了下棋驾鹰玩鸟，什么事都不管。老七早就死了。老八，老八胤祀只有他堪称劲敌，他和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上下通连，好像是野心勃勃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单独办过差呀，哪来的统御全局的才能呢？至于其余的那些个小弟弟，不是乌眉造眼，就是乳臭未干。真像传说的那样废了自己，谁能承担这太子的重任呢？想到这儿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大叫一顿停了。原来已经到了雍王府门前了。太监何柱打开轿帘，胤禛款款的下了大轿。刚一下轿，就看见西边又来了一乘金顶绿泥大轿。闪眼一看，哎呦，巧了，原来是三阿哥胤祉哈着腰出来了。胤禛笑着说，哎呦，原来是老三呐，你瞧，我正想着约着老四一块儿去你那儿呢，看看你又买了什么珍版书呢，没想到这你也来了。胤祉见是太子，先打了个愣着，急忙上前请安，笑着说，嘿呦，是太子爷呀，哎呦，你瞧这巧劲儿的，我呀正想约着老四进去给你请安呢，这都想到一块儿了。这老三胤祉今年31岁了，长得白净的面皮儿，秀拔挺立，恰如玉树临风，说起话来呢，知乎者也，文质彬彬的。两个人正在说笑，刀斧早就迎出来了，上前磕头请安，笑着说， 天秋，门上的人说有客人，哪成想是太子爷和三王爷呀、啊、得我这就进去禀告四王爷。胤祉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得得得，高福，我是常客了，用不着来这一套，我呢来给太子爷带路。哎，你主子在东院书房呢？啊，不是，在万福堂呢。哎，正好十三爷也在，两位爷正在下棋呢。说着话就招呼长随们，招待俩人带来的这些个护从们到东厢房里去吃茶。太子胤禛还是头一回到雍王府呢，他跟在胤祉身后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左右观瞧。这个雍王府啊，从外边看殿宇连亘，飞檐斗拱，巍峨壮观。这房间里边呢，摆设很朴素，但是窗明几净，特别的干净，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摆放的整整齐齐的。不由心中暗想，早就听人说这个老四啊最修边幅，大辫子梳的一丝不苟，衣服纤尘不染，家里边也收拾的这么齐整，真是爱讲究爱干净的人呐。只见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正在专心致志的对弈呢，他就示意老三胤祉别说话，只站在一旁观战。眼看这盘棋已经下到中盘了，胤祥在阿哥里那是出了名的棋王，胤禛呢却是臭棋篓子。人家胤祥让他三个子儿，他已经落了下风了。胤禛一只手抓着棋子儿，一边沉吟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老十三，看来你是一步也不肯让我喽。胤祥也笑着说，嗨，四哥，该让的事儿就让，不该让的事儿呢，要是让了，那就是瞧不起人。说着话一抬头，看见了胤禛和胤祉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哎呦，太子爷和三哥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胤禛一听，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可不是嘛，太子和三哥来了，急忙扔了棋子儿。哎呦，太子爷、三哥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你瞧这高福是越来越不会办差了，怎么也不进来禀告一声啊？一边说一边上前施礼。胤禛却非常随和的摆了摆手，笑着说，哎呦，得得得啊，关起门来是兄弟，大规矩不错就得了，是我不让高福聪明的。其实啊，中不中的不在表面这上头，你瞧老八老九平常见了我呀，那是十二分的恭敬，可是背后怎么着，挑三窝四的，哼，叫老十这个炮仗出来闹腾，那才真叫气死人不偿命啊。胤祥接过话茬说，嗨，太子爷、三哥、四哥，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呢吧，还有那个大天岁顶不是东西了，那天八月十五在御花园，他拉天架，见我仗着上风，他就拼命拉着我，嘿，见老十打过来了，他就推着我往前挨揍。晚上呢，他又跑到我们家当好人，骂老九、老十他真不是东西。哎呀，如今的事儿还有什么天理呀、啊？什么兄弟情分呢、啊？世事轮气的，本来要上折子弹劾十哥的，还是我把他给拦住了呢。说实在话，他们表面上啊是冲着我，其实呢做的是太子爷的文章。哼，不信瞧着再说吧，忙什么呢？胤禛听了这话不由愣了一下，笑着问，嘿呦，十三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做我的文章还真可笑，你都听说了些什么呢？胤禛亲自捧了两杯茶递给胤禛和胤祉，接过话茬说，太子，怎么您还看不出来呀、啊、他外辱施世伦，内闹御花园，整个一个连环套。太子，如今已经有谣言了， 说你说过古今中外哪有当了40年皇太子的，还有说你那年在军中请安，见万岁爷病得七死八活的，你憋不住偷偷回过头去笑，嘿，你听听你听听，这不是要玩死弟弟整治你吗？胤仁听了呆着脸儿，沉思了一会儿，才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哎，这些个人呐，真不知道想要干什么，不过我只要问心无愧，哼，管他这些个闲话呢，要是听了这些个闲话就往心里去呀，那我不吓死也得气死。胤祉听了这番话不由打了个寒颤，脸色变得有点苍白，接过话茬说，哎呦喂，人心如此险恶，真是太可怕了。胤祥却不以为然的说，嗨，别理这些个混账东西，我在前面打冲锋还不怕呢，你们怕什么呢？胤禛接过话茬，对，十三弟说的对呀，怕也无济于事，不怕呢也要有对策。其实啊，我心里特明白，他们那帮人呐，恨我还在恨太子和胤祥之上，他们恨不得能吃我的肉扒了我的皮，我们这边做事不避嫌不避怨啊，可是有人呢在暗地里啊等着看笑话呢，培植亲信山阴风点鬼火的，红着眼睛就等着我们差事办砸了，一窝蜂的上来咬死我们呢，所以啊，我们只有办好了差事，叫他们咬无可咬，这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胤祥拍着手说，嘿，对，四哥这话说的太对了，那几个顶着不肯出血的丘八总爷、提督将军，明儿我就和他们打擂台，不怕欠债的金穷，就怕讨债的英雄，我就不信胳膊拧得过大腿。嘿，太子胤禛听了胤祥的话却皱紧了眉头，他不由想起刚才在秦茂殿康熙盯着他那双凛凛的目光，不无担心的说，老十三，你可不能莽撞啊，再逼死人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儿。不说别的，你就看看如今的人心吧。啊，上一回在前门大石烂，老十羞辱施世伦，当时啊在场有十几个部院官员呢，竟然没一个人出来劝劝，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说你们真的让我做个毒夫吗？胤祥一听这话就火了，心说我们在前头拼死拼活的办差为的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给你太子脸上贴金吗？没想到太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这太子也真是窝囊，跟着这样的主子办差呀，哼，要多窝囊有多窝囊。他虽然心里生气，但是脸上又不能表现出来，他强压怒火，勉强笑着说，太子，我们整治的是民贼，您怎么会能成毒夫呢？要是这样就算毒夫的话，我看那就认了也无妨。